还记得自己的那些技术让他在大荧幕上面秀出来的那个感动吗？曾经流过就是那个瞬间哇，
有啊，第一次看很感动，后来就觉得 OK， 谢谢。
第一次看是哪一个、啊？
第一次看就是那个《阿凡达》，《阿凡达》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
就到没有人会在，尤其在台湾，没有人会去真的看最后面那个，因为其实台湾这个电影从业人员很少，而且一般的这个洋片，对不对？通常都是国外制作，也是有台湾人，但是也是只有这些在。这只有这种所谓的从业人员会留下来看这个所谓的最后那个电影的这个 credit 演员表是什么？因为说穿了，其实像是一般的演员表啊，做这种视觉特效从业人员的，通常是排在比较后面的，甚至会排在比如说像是这种厨师啊，或是司机的后面。对，所以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李安导演在奥斯卡得奖的时候，那个 Lifeo 拍的时候，对，可能谢谢他的这个。accountant 会计师啊，谢谢他的这个律师啊，对，然后他那时候闹个还蛮大风波，就是他没有特别去谢谢说这个做这个视觉特效的这个从业人员，因为这部片奈佛拍，事实上是视觉特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嘛，这个老虎是真的是电脑去画出来的，这个海洋虽然说有个造浪机站，好像在台湾嘛，在那个然后但是。那个造浪机旁边的最后还是用那个电脑去产生出来所有的大海洋的一个样子，所以你那部片其实很多的元素都是用电脑去产生出来的，对。但你可以想想看，其实以像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这从业人员其实在这个影艺界的地位是还蛮相对弱势的，对。虽然说是只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在，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电脑动画在影艺界的应用是非常广的，对。每部电影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不是。真的，比如像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就是需要说电脑动画去模拟出来这些不存在的外星生物啊，或是一些英雄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也是有电脑动画去把人变得年轻，或者说把做一些实际上的爆破、啊、或是特效之类的。对，但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弱势，也是只有我们会留在这个电影院看完最后这个credit 跑到哦，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赶快照相，然后就觉得说哇、哦，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这个发生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之后就变成家常便饭了。就
那第一次是什么感觉？看到了，终于看到了。
对，第一次终于看到了。那时候还在，我记得去那个大直的美丽华，那时候在台湾，然后看到哇，然后那时候也是一个人看这部片而已，对，自己跑去看。
发现观众散场就走了，只剩你一个人走。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就等
着走了。
基本上大家走了，嗯，有些人可能在滑手机吧，但是基本上大家走了，对啊。
那你那时候觉得很，
你可要多等大概三四分钟这样子。
嗯，觉得很感慨吗？就是说这个会让你觉得我终于，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这个我觉得兴奋程度不亚于这次得这个奥斯卡奖的程度，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对，我觉得人的对于第一次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喜悦感。对，第一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非常开心。对，
拍了照。
对，拍了照，虽然就是一个名字这样子。
Okay. 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会随时保持一种比较饥渴、我们要望的这个动机，它会使得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进，或者是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延伸跟发挥。好比说您现在从电影的这个后制的这一块可以慢慢的往 Google 的 VR AR 的这方面去走，因为在未知的那一块也许有更多的无限可能，
对，
可以为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上之前能够再多留一些不同的事迹跟典范嘛，所以我们是保持这个饥渴的。你Alex 也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吗？你在想什么样的人生的问题吗？是想要我的人生就应该跟现在是不同的，还是怎么样的心态？是要更饥渴的去找外面的世界，还是不满足现状？那满足点在哪里呢？
很好，我觉得我本人非常喜欢旅行，我觉得能够去世界上各个地方看不同的事物是非常一个幸福的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历史，喜欢历史的话，就比如说走到某个地方去了解那边的风土人情啊，了解它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我本身的一个兴趣，也是嗜好。那，这样讲的话，其实像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因为透过不同的管道，有可以申请到一些讲助的机会。像我在2004年的时候有去过日本， 日本两个月的时间，这是那个日本交流协会提供的奖助学金。对，在那边就认识到那边的环境，比如说学校的环境啊，或者说在那边，因为你去的时候不只是进入他们实验室24小时都在那里面，你可能会去旁边附近走一走，所以两个月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就是我了解日本的文化。那时候还可以学习到说到底那时候日文还不错，因为两个月他们有学校有提供这个日文的这种训练，对，然后让我深就是不只是学习到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就是一些他们进行的一些技术是什么，然后也了解到日本的风土民情。之后透过第二个奖学金去美国，就是南加州大学，就是现在做我这个得奖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刚开始说本身是很喜欢这个就是电影技术啊或者电脑图像的技术，但当然现在是还是在欧美是尤其在美国是研究的重点，因为他们产业界跟那个学术界结合的比较好一点。像比如说台湾的话，如果大家要想要做半导体，就是有新竹很好的学校，台北也是很好的学校，又有这个台积电在那边做一些产学合作的事情，这样产生这样一个整个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聚落的话，就是效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那样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学校还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可以跟这个好莱坞的一些刚刚提到魏塔侍卫做阿凡达这样的合作，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也没有完全的成熟，只是刚开始起步而已。所以在那边待的时候就是尽量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尽量学习他的这边的技术。那我后来也去了这个纽西兰，也去了瑞士，对，就是不同的地方去了解他的民情。我是建议年轻人其实应该要多去出国走一走，因为其实太同质化的环境实际上不是很好的环境。
Alex， 您是在2005年的时候到国外吗？到现在差不多15年时间，就是比较长时间在国外。我们从104的资料库里面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您的学弟妹们，比如说台大资工所为例，他们的毕业生大概50%左右，45.7%左右，他们的平均月薪是新台币90,000以上。那90,000以上的这个水平啊，如果在国内比起来的话，跟一般的大学毕业生30,000块比，它是高很多。那我之所以提供的这些例子是说，以 Alex 在后来的就是最近15年在国外看，你也很鼓励年轻朋友们多去体验不同的国家的环境哈。那你会对于同样的学弟妹，因为他在台湾很优秀，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好，那你可以先想一下。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像台大资工，不管是台大，只要是台湾念资工所的人，好，特别是他跟AI 或是 VR AR 有关的，他其实在我们资料库里面是极为抢手的。那不管他是不是做这个领域，或是他做一般的软体设计工程师，他都很容易找到一个工作，甚至是5-6个工作就等他来挑。那你会建议他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是眼前怎么样，我就去选择我最容易的事情，我就当老师，当医生，或是当软体设计工程师，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我一个月薪水90,000块，我觉得也过得还不错了。还是说你会针对这样子的越来越安逸的舒适圈里面的一些人，他也许没有不满足，但他也许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真的精彩刺激。可不可以用您在国外这么多的国家，或是做这么多刺激兴奋的事情，来给这些年轻朋友们一些你中肯的建议？
我先可能要想一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把这个个案当成通案，就说我的经历可能如果对我这个经历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可以跟我联络，或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是不知道说到底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他想要待在这块土地上面，他可能有份工作，或者说他的兴趣就是不是在这方面。对，我的兴趣是想要去世界多走走，然后去跟不同的人做交流，然后当然也是牵扯到说我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做这个电脑绘图的事情。对，当这样讲起来的话，所以我并没有说建议要或是不建议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同样的类似的想法的话呢，尤其这 看看我本身，因为我们以前家里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富有，对，出去的话，我还是想要申请这种奖学金啊，然后试着去透过政府的一些资源，然后达成我的想法，对。所以这个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说，你不需要真的这个家里十分富裕，你就可以，其实有也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出去，这是可以给一般的朋友思考，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出去走走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政府还是有很多管道去支援这个所谓学生去做这样子的这种探索的一种行动，对。
就是重点是你自己想要什么？
对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想要什么，就是到底我们想要什么？对，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对，然后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想要追求他的幸福，对。那像比如说我们以我来讲的话，对不对？如果有这样子的肯定，这对我来说是个幸福。那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事情，对。那可能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又是不一样。有些人就比如说毕业，他能够有一份工作，然后提升家里的经济的能力，这样就是他的幸福。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去界定的，对。那我以我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我像我不用担心我父母，因为我父母的是比如说是军工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我不用需要去负担这个太多家庭的这种能力的时候，我去思考说到底我这边我自己想要什么，对他们也给我这样的一个足够一个充裕的环境，让我去探索这样的事情。那这是我的等于是父母给我的一个资产，对，因为我不用担心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对，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会想说，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对。
所以 Alex 的意思是说，当然每个人有他自己想要的权利，
嗯、
所以我们一定是尊重个体的选择。
对。
那 Alex 的选择，起码在现阶段来讲，你是觉得快乐的、开心的、高兴的、爽快的，是这样吗？就你的幸福，你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我如果能够学习到新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幸福。然后如果能够借由这个新东西又造福到一些大众，或是一些应用在一些不同的领域上面的话，这是对幸福上面的价值。对，因为我当然需要说我做的这个研究能够不只是留在这个象牙塔里面，然后能够说大家能够用这个东西，对，然后做出他们能够想要做的成就。对，比如说可能没有这样的技术呢，就不会有马丁导演做出这个爱尔兰人这个电影，对不对？可能就没办法执行这样的电影。或者说李安这部片那个双子杀手，事实上双子杀手的想法是在20年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他们当初做测试的时候没办法做出来这部片子。对，一直到20年后技术成熟了，有这么多不同的团队在支持这个电影科技的技术，成熟之后他们才有办法把这部片拍出来。对，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拍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成就。所以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幸福。对，
你曾经想放弃过吗？
对，
放弃过做电脑图学这件事情吗？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假设你有兴趣的话，你会试着想去理解它到底这整个的范畴是什么。对，然后因为如果你真的想放弃什么东西的话，可能碰到，比如碰到一些门槛了。对，你可能学习到某个境阶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东西变成在之后的一些东西变成无字天书，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了。但是我觉得以一般的知识来看，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类的这些知识啊，都是大部分都是虽然说有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做前端的工作，对不对？但是他们截取下来的这些知识，一般人是可以学习的。只要我觉得只要够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你是可以学习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开车好了，对不对？对，假如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开车这件事情，对，每个人都可以开得跟赛车手一样好。那只是说大家有没有这个环境而已。对，我们并没有说每个人都有一台这个 F1 的赛车去真的去开这件事情，真是没有人，可能像我也没有开过 F1 的赛车，但是。我们以前在美国开过那个 kart 小的赛车，我觉得开久了之后你就会有那个感觉，但事实上你是会到最顶尖的这种，比如说 top 1%， 或者说真的是可以是最顶尖的这种选手，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每个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学习到足够的事情，让我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发挥的事情。那每个人发挥的成分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像比如说我们就做这个脸部的研究好了，其实说穿也是有很多不同样的处理，后端的处理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加入的。那有些人可能要去比如说调整这个 脸型的模型啊，有人要做动画、啊，那这边的话就是会有不同样的发展。所以我的意思说，嗯，我觉得其实很难去碰到一件事情是真的，这个墙是挡在你。自我对我来，我自己的想法是，嗯，很难去发现真的某件事挡在这边，除非是真的说做到没有。如果发现这个墙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你的兴趣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啊，而且你还没看到那个墙。
嗯，还好，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
研究的东西。
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也是看不懂啊，我觉得看不懂的话就先一搁置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范围是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做研究的嘛。如果这边太困难了，对不对？我试着去调整一下我的方向，但是我还是做电脑绘图这件事情。对。
好，那最后的话，我想问 Alex 有没有自己想要补充的，就是我们刚刚没问到的，你特别想讲的。
嗯。因为我昨天参加这个《天下》杂志的论坛，然后很高兴那个叶秉成老师，嗯，在我们这一场做这个所谓的致辞的包括介绍者的身份这样子，他提到一点就是为什么嗯很多台湾留学生都不想要回台湾，对，那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过悲观去看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说留学之后就觉得说哦台湾没有我发展的舞台，就觉得说留在国外，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些个人的选择。嗯，每个人都，我觉得，因为我最不太喜欢就是把个案当成同案，就是说，因为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对不对？成长的过程，对，然后他有他想要的不同样的事情，很难去嗯把一个同案去套用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对。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您对这些我们的观众对这个所谓的我的生活背景有兴趣的话，如何去？透过这样的资历去养成，然后也希望说，比如说，透过这样的有些相同的想法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案例去学习到一些事情。你也可以比如说像是政府的奖助金啊，或者说这些都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事实上还是有管道可以做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很多一般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的去想这些方法的话呢，就没办法得出这样的管道，因为毕竟像政府不会去天天在广告上面广告这些事情。对，现在当然那个社群媒体有比较多的就是免费的宣传管道，但是如果你没有关注到的话，其实你也是不知道，因为社群媒体只会提供你想要看的东西在里面。对，嗯，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我希望如果有这种志合道同的朋友，志合道同的朋友来，然后我们可以再透过不同的分享，然后去介绍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的话，希望对他们有帮助。但这东西不会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
我补充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找的一些有限的资料里面呢、啊，您提到就是对于台湾之光这四个字是觉得不需要用这种角度来看你。你曾经觉得，或者到现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光环吗？还是这是一个压力吗？你是怎么样看待别人？当你得了这个奖，哇，别人都觉得你是英雄。我没得这个奖，我是天天辛辛苦苦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跑到戏院里面，看到我最后的名字挂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有这个奖跟没这个奖，别人看你的眼光是不同的。你对于这一种外人旁人的反应，心里头的感想是什么？
嗯，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毕竟我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得这个奖，那就是嗯，我觉得我在生活上也没有特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老婆还是煮一样的饭给我吃，对，薪水也没有因为这个奖都变得比较高一点点，这没有发生这样，也没有说就因为这个奖换了什么车子或什么之类都没有，就是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对台湾之光这个称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没有必要。我很常跟我同学开玩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带赛的词，很容易因为这个词，然后造成说就是你就开始走下坡了，为什么？我觉得很可怜那个我很喜欢那个王建民的以前同学，但是他被台湾之光冠上去之后，就开始这个走下坡了。或者说这个以前我们面包师吴宝春对不对？冠上台湾之光的有些会有些很多负面的新闻在。我一直是非常迷信的，算是大家不要笑我，但是对，那我觉得这个词是很无谓的词啊。对，我当然是希望说就是如果我能够这样有这样的成就，对不对？能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对我来说是个幸福。对，那我也希望说不只是我，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接下来的一些新生代可以也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我没办法去 cover 到其他行业，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对这个半导体是不熟啊，对这个台湾的资通产业也是不熟。但是我就说，如果有一些好朋友知道说，哦，这个 他们的目标就是想要在电影产业走向有一席之地，然后对这产业有一些贡献，对。那我们就愿意帮忙说，就是提供一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可以也是切入很更方便的切入这个产业。因为毕竟我的话，我是经过一些摸索，因为在我之前可能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透过一些摸索，透过这个政府的补助案，然后可以去国外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但这件事情变成说，现在的一些新朋友们，如果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可以讲中文的，对不对？可以跟你介绍这个到底这个行业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你有什么可以发展的方向？对，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透过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边，我们先暂时结束。好，那非常谢谢 Alex 今天特别抽空到104掌声的摄影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跟这个电影技术相关的这个数位演员的一个技术。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Alex 可以继续回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更多电影方面的新技术，或者是同样的技术运用在其他的产业。谢谢 Alex。
谢谢大家。
谢谢。